希伯来书系列讲章第33讲，国度的生活，13章一至六节。普杰西牧师，2008年8月10日，翻译王兆峰，2023年5月，校对编辑甘小春。再有几个礼拜我们就要结束希伯来书了。对很多人来说，希伯来书13章好像作者在神学写作上来的巨大的转变。你们已经在前面的12章里看到作者的激励，12章可以说是对把你的希望放在基督身上的最后激励与警告，以可以被神悦纳的方式敬拜他。然而13章出现了很多人认为的与前面不相符合的经文。12章作者举了两座山的例子来比较，西奈山和锡安山的比较，旧约和新约两个圣约的比较，两位中保摩西和基督的比较。有意思的是，我们看旧约关于西奈山，关于摩西作为中保的责任，他上山之后把神的律法带下来，希伯来书作者说到新山、新约、新中保的时候，没有说新约已经来了，满了恩典，真正能够赦免人的罪，新约中保真正能够使我们你就敬神，他没有说，所以你们不必担心自己对此的反应，而是在12、13这两章里看到两块石板总结了神的律法诫命。前四条诫命可以总结成何为可悦纳的敬拜。13章则是如何爱弟兄姐妹而不是奸淫，怎么样使用你的财物而不是贪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后六诫的一部分。作者说，因着新约的荣耀，因着基督所做的，神要求你如何行，但他不单单是给我们律法，而没有遵行的能力。说到旧约，他说就道德而言，和新约相比没有什么差别，差别是我们按照神的要求去做的能力。我们在亚当里面满有罪的人，没有能力去遵行律法，到达天上也不能就敬神的圣洁。我以前提过，律法是路标，但无法给我们能力。希伯来书作者知道事情已经改变了，不是神的道德律改变了，而是因着我们在基督里蒙受了旧约圣徒们没有的，不仅仅是好榜样，基督自己就是我们的生命，他向我们展示了律法的全部意义。神的真正圣洁不仅是展示，也在他里面赐给了我们能力走上新生命的道路，无论怎么不完美，但却是真实的。承受不可震动之国的人应该做出如何反应呢？敬拜新约锡安山的真神是什么样子的？13章一至三节，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因为曾有接待客旅的，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你们要纪念那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他给出的第一条命令是我们应当活出爱弟兄的生活。我敢肯定，作为美国人或者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的人都知道弟兄相爱这个词，就是菲拉铁菲 Philadelphia， 我们以此命名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座城市，注华人简称为费城。如果你读新约之前的文献，菲拉铁菲就是用来描写弟兄之爱的，即忠贞不渝的忠诚。但是当第一世纪基督徒开始出现的时候，这个词被注入了新的意义，其出处不难看出来的。我们在基督的事工和他的生命里知道。记得吗？马可福音第3章里，耶稣的母亲和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弟兄在外面找你。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我的母亲了。我们也看到基督教导他的门徒们，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你们要彼此相爱，约翰福音13章34节。基督说，神的国降临了，所有关于家庭的概念也变了。谁是你最亲的人？基督说，不 不再是你的血缘关系，而是信仰与行动决定了谁是你的家庭成员。根据基督的话，血缘已经不再是我们最强大的纽带，而是承认共同信仰的在基督里面的关系。如果你读一读早期希腊文那些关于这个词的意义和其延伸的文献，他们把基督徒视为不可理解的，毫无血缘关系的人竟然可以如此相爱。他们根本无法理解，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基督徒们竟然会如此相爱，以这样的方式爱家庭成员以外的人，他们能够得到什么益处呢？作家陆薛甚至气愤地写道，这些人根本没有概念，居然把自己的财产送给他们中间有需要的人，竟然情愿剥夺自己的和家人的财产，去送给根本没有血缘关系、不相干的人。当时的人实在无法理解，早期基督徒们居然可以如此相爱。但这不应该使我们感到惊讶，这种愿意欣然接受新家庭成员的生活，来自基督自己。他是那位自愿地加入到我们中间，加入到人类的家庭里来。他道成肉身，加入我们，自愿地成为我们的长兄，把他的产业赐给我们，好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子，承受本属于他的产业。希伯来书已经告诉我们，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2章11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的洁净了。以弗所书2章13节，基督因着他的爱走进我们，为我们替我们死、复活、升天，把我们带到神面前，使得我们成为我们从前不是的身份，就是神的儿子，不可震动之国的承受者。所以作为儿子，我们就有责任彼此相爱，我们已经通过基督成为了家庭成员。约翰一书里约翰说，我们要来谈谈爱，谈谈你们作为家庭成员彼此相爱的责任。但是在他谈到这些之前，他说，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约翰一书3章16节。希伯来书作者给我们举出来几个例子来说明何为彼此相爱，就如接待客旅、探望监狱里的弟兄姐妹、纪念遭苦害的人等等。他说要接待陌生人，从上下文可以知道，他说的陌生人不是泛泛而指的陌生人，是弟兄姐妹。请看他给出的命令，你们务要长存弟兄相爱的心，不可忘记用爱心接待客旅。虽然我们不容易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现在住的地方和他们当时住的地方不一样。那时候因为罗马人修的道路，人可以旅行，基督徒离家旅行是常见的事，他们需要得到热情接待。我们都读过，孩子们也知道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他在路上旅行的时候遇到的危险，这对当时的人来说一点不陌生。一个人出行路上的确有危险，特别是天黑之后。当时的旅店是个兴旺的行业，常常客满，即使是有房间，住的也不一定都是可以信赖的人。因为坏人知道单身旅行者有个人物品，易受攻击伤害，因此基督徒家庭会把旅行的弟兄姐妹虽然是陌生人接到家里来。当时的记录表明，这些家庭不仅留陌生弟兄过夜，还为他提供下一段路上需要的食物等等。初代教会都是在家庭聚会，因此旅行者有牧者、传福音的、难民或者遭逼迫逃亡的，一路上他们都依靠这些基督徒家庭网得到供应。人们开放家庭接待这里所说的陌生人，主人们虽然自己有的也很少，但他们仍然乐意在他们的桌子接待客旅，因为神在他的桌子接待了他们，邀请他们进入大宴席，所以他们也愿意邀请陌生的弟兄姐妹。作者的这个命令不单单是对家里宽敞擅长做饭的，也是对全教会的人说的。我不是在要求你们，这里经文也没有要求你们去把那些无家可归的人请到家里来，作者并没有这样的意思， 现在神也没有命令我们这样做。虽然我们对当时的情况一无所知，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应当和主内的弟兄姐妹分享。如果有传道人、宣教士来访教会，我们就应该热情接待。同时，我们也用当与缺乏的弟兄姐妹分享我们的，无论是感情、友谊，还是物质需要。这里说，接待的时候，不知不觉就接待了天使。这当然是联系到旧约亚伯拉罕、罗德热情接待客旅，并不知道对方是谁。罗德的情况是对方遇到危险，他们接待客旅，以为是在祝福对方，结果发现有天使来祝福他们。作者说的意思是，凡愿意付出的，结果收到的更多。正如基督所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使徒行传20:35。不仅是接待，作者还说应当纪念被捆绑及入狱的弟兄姐妹。这当然也有当时的特殊情况，这所教会的人遭受逼迫，政府把信徒投入监狱。记得吧，作者在前面提到过，从前他们体恤了被困锁的人，这些遭逼迫的人富有同情心，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他们已经给入狱的人送去了那么多，自己的财物也被抢去，为什么作者还要再一次告诉他们，你们要纪念那被捆绑的人？因为教会付出的太多，有人就可能变得疲惫了，不能再继续行善。这所教会的人失去了家业，忍受羞辱，大受苦害，现在要求他们重新来过，对他们可能就不那么容易了。一所教会可以非常热情，以各种方式向神奉献，但是后来因为受苦或者接受帮助的人滥用，教会可能会心灰，不愿意继续做。这就是为什么作者再一次鼓励他们，不要灰心，不要走回老路。你们还是要开放家庭，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被捕的、受苦的人，哪怕这样做使你们自己也陷入困境，不要让这些阻止你爱神、爱弟兄的心。我想，我们自己的教会也有过类似经验，我们热情奉献，开放家庭，帮助有困难的人，后来自己灰心丧志，不愿意继续奉献，有时候是因为教会内有人受到过伤害。作者告诉我们，不可灰心，不要感到疲惫，继续这样做。请看他的理由，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当时的著名的讽刺作家卢森这样描写一位因承认基督信仰而遭被捕入狱的人，他描述了教会怎么样来关心帮助这个人，教会的人尽了最大努力想要保那个基督徒出狱，后来他们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之后就主动和他站在一起。他们怎么做的？他们给他送饭，到监狱来和他一起唱诗歌，大声朗读圣经。有意思的是，他被从那群基督徒中拉开，投入大牢，但他们却主动来到监狱探访帮助他。卢森说，这实在太不可理喻了，他们甚至去买通狱吏进到监狱里和他一起过夜。这些基督徒一定是听到了希伯来书的教导，你们要纪念那被捆绑的人，也要纪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这样的牺牲，这样的舍己，不是出于他们的道德高尚，乃是从耶稣基督的生命流出的舍己。作者在第二章里说，基督特要借着死败坏那张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我们原是罪的奴仆，被罪捆绑，基督来了，加入到我们里面，为的是最终释放我们。所以作者勉励他们，你们也要和圣徒一起受苦。另外一点是纪念，加入到遭苦害的人中间，这样的牺牲是神所悦纳的。你们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意义，作为基督徒，我们也当学习这样的榜样，有人因信仰入狱，你们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一样，他被苦害，你们也好像被苦害一样。他告诉他们，想一想吧，假如是你，什么事情会鼓励你，能够帮助你度过这样的试炼？想到这些，你们就应当采取行动， 帮助受苦的人，不单单是长老、执事，而是全教会的事。你们大家一起纪念被捆绑的，帮助受苦害的，给他们鼓励。这样的勉励只能给合在一起的教会肢体，不是每个礼拜天聚在一起两个钟头，平时没有联系。除了主日聚会之外，教会彼此之间根本没有联系，这是作者无法想象的。这是现代人的发明。我们是一个身体，在基督里联合在一起。第二件事情是过一个纯洁的生活，婚姻，人人都当尊重，床也不可污秽，因为苟合行淫的人，神必要审判。首先是婚姻，夫妻身体上的关系。婚姻是一男一女，这里不关系到什么属灵的事情，是人人都应当尊重的。然后他说了，好像不应该在教会里说的话，床也不可污秽，这是关于夫妻之间的性关系。作者认为这是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必要的内容。他说不可污秽，换句话说，这是圣洁的。不是一个无法避免的事实，好像说，我知道你们结婚了，会有性关系，我们就点到为止吧。但他说，这不仅是个事实，并且这是件圣洁之事，在神眼里是好的，夫妻参与是对的，是不可污秽的。这是神创造的，在神眼里是受尊重的，是神所赐的礼物。夫妻之间的关系有被污秽、被滥用，他列举了两点：苟合、行淫。不正当的性行为可以是婚前滥用神所赐的礼物。作者说这是不合宜、不圣洁的，在你对配偶立下婚誓之前是不可以做的。另外一个是婚外性行为。夫妻间已经发过婚誓，但有人却在婚外发生，这不应该发生在教会。性关系只要是在合法的婚姻里，就没有什么不合宜、不圣洁的，这是好的。假如你在婚姻里却不这样做，圣洁说那才是不合宜的、有罪的。夫妻应当享受这样的关系，这是神的美好创造，而不是没有办法只好这样了。否则滥用这关系就是为了自己满足，而不是愿意为对方付出之爱。这种未婚性行为是不荣耀神的。这个世界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自己的满足。神说婚外性关系就是污秽婚姻，不管是身体上的还是电脑屏幕上的，这样的事情就是污秽的。这个命令在今天的文化里比较难，我们几乎已经接受了现代社会上的这种不当行为。人们等不及结婚，或者找借口说，男人嘛，都是这样。你不能期待年轻人能够控制自己，有些人结了婚又离婚了。我来念一段关于婚姻不忠贞的话。在我们这个年代，先是婚床被污秽，然后是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家庭，由此而来的灾难之流淹没了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国家。这话听上去好像是在说我们的社会，但这不今天，而是初代教会之后几个世纪写的，作者是赫斯。那时候的人就已经是如此糟糕。希伯来书作者就有这样的胆量，对那样时代、那样的社会这样说。今天也一样，神要求我们纯洁，要求我们把性关系保持在婚姻内。他是如此严肃，说神必要审判苟合行淫的人。神要求我们真的爱邻是我们的，这就意味这性行为必须是在婚姻之内，不可忽视我们的造物主和按他的形象所造的，因此我们应当活得纯洁。最后，我们应当活得知足。你们存心不可贪恋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为足，因为主曾说，我总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这和上面的命令看上去好像是个奇怪的组合，从性关系是直接到不要贪恋钱财，但这在早期的文献里并不奇怪。这两项最常是连在一起的，其根源就是自私自利。我想要钱，满足我的要求；我要性，来满足我的欲望，我的需要，我愿望，而不是神的荣耀。两件事情都是拜偶像， 拜的是自己，而不是造他的。耶稣明明地说，爱钱和爱神互不相容。你要么爱钱，为钱而活，拜他，依靠他，以为钱可以解决你的一切问题，满足你的一切需要。要么你信靠神，信他说是你的救主，为提供你的所需。这当然不单单是指教会里的富人。事实上，有这个罪的常常不是富人，常常是穷人才最贪爱钱。他们以为只要我有了钱，我的问题就解决了。对他们来说，神是不够的，只有富人有银行存款才会信靠神。所以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你的希望永远都应该在神，而不是在你所拥有的上面。请注意作者给出这个命令的理由，他说，你不必贪爱钱财，要以自己所有的知足。他们所有的是什么？你们不用担心自己拥有的，因为你们拥有的是神自己。神已经把他自己赐给了你，他的一切，他的国度都是你的，因为你拥有了神。所以你应当知足，哪怕你什么也没有，你有神自己，这是你永远不会失去的。他永远不会离弃你，不向前会飞走。神不会撇弃他的子民。请看他是怎么样结束的。所以我们可以放胆说，主是帮助我的，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作者说，除了把你投入监狱，打你，夺走你的东西，甚至杀害你之外，人还能把你怎么样？你们听了以后觉得怎么样？神是帮助你的，人能把你怎么样？他在十二章已经明明地说了，你已经是那不可震动之国的公民，哪怕他们剥夺你的一切，你更根本没有损失任何东西，你仍然是继承产业的。我们已经见过基督自己被这个世界剥夺了一切，毒打，讥笑，最后死在十字架上。他是被这个世界抛弃的最最极端的例子。希伯来书作者说，你们难道没有看见吗？他什么都没有失去，现在坐在父神右边，得了荣耀冠冕。基督徒啊，你的生命就藏在他里面，哪怕你失去一切，你什么都没有失去。现在剩下的唯一问题是，你相信吗？让我们一起祷告。
全身使人坚固保障，使人将来希望，使人举手